今日正道主题是虚心的人有福了的第四讲，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
亲爱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充满黑暗、充满挑战、打击、伤害的世代当中，但主耶稣基督按着祂的应许，祂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在我们一生寄居活着的时候，祂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祂赐给我们有生命，赐给我们有能力，赐给我们有安慰，赐给我们有盼望，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坦然无惧，靠着主的恩典去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不容易的人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紧紧记着主的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是七日的后一日，是我们纪念主复活的日子，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都亲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更加聆听主的说话，盼望主的说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加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以致能够建立我们有个丰盛的生命，去面对这个充满挑战的世代。弟兄姊妹，在今天正道之前，我会和大家首先将两段今天的经文去诵读出来。第一段经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另外一段经文同样是新约圣经的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奇异恩典，何等奇异的爱。原本与神隔绝的人，远离神的人，却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主圣洁的宝血得以亲近主。父啊，更加重要的，每一次我们能够以心灵诚实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敬拜朝见我们的主，是因为主以祂的慈诚爱索，以祂的慈声呼唤，以祂十字架大爱感动激励催逼我们，以致我们是甘心乐意义无反顾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来敬拜主。父啊，在这个时候，愿主圣洁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愿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以致我们能够与主更亲，我们爱主更深，亦都能够掌握我们为什么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及我们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父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完完全全地领受神你自己的道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过去的正道当中，藉着主耶稣基督在山上教训门徒，提醒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主耶稣明明的宣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有主耶稣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这样的时候，在我们一生寄居活着的时候，能够可以拥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能力、基督的盼望。以致虽然我们活在一个不容易的世代，或者充满挑战的人生当中，我们仍然能够靠主恩典，可以面对各种各样充满艰难挑战的人事环境。 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坚固我哋呢份嘅信心。我靠那加给我哋力量嘅，我哋凡事都能作。主嘅恩典一定够我哋用，主嘅能力喺人嘅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姊妹喺过去嘅正道当中，我哋思想咗虚心嘅人有福了，得着乜嘢嘅恩典同埋福气。但系今日一个更重要嘅课题系我哋需要思想嘅，就系、是、我哋究竟系咪一个真正虚心嘅人？亲爱弟兄姊妹，我哋喺主面前蒙恩，神喺创世先拣选咗我哋。在基督耶稣里面重生了我们，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是基督的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是有永恒盼望的人。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自己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在我一生活着的时候，我是不是一个真真实实虚心的人呢？我怎样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虚心的人呢？标杆有了，但我怎样能够得着这个标杆呢？所以今朝早上的正道咧，藉着刚才同大家所诵读的两段经文咧，其实我哋会思想两个范畴。第一，究竟乜嘢系一个虚心嘅人？一个虚心嘅人，佢嘅属灵生命里面究竟有咩嘅质素同埋内涵咧？第二方面就系如何成为一个虚心嘅人。弟兄姊妹，当我哋讲话，我哋点样能够成为一个虚心嘅人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需要有一啲学习嘅榜样，唔单止系真理上嘅。更加是生命上的，因为真理上很多时候只是进入我们的头脑知识的阶段，却不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除非我们好像约伯一样，以前我们风闻有神，但今天我们亲眼见到神。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看到一些真正生命质素的内涵和流露的时候，就成为我们效法学习的榜样。但弟兄姊妹，一个虚心的人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出现过只有一个人是真真正正虚心的人，这个人就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所讲论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世上只有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是真正虚心的人。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使徒保罗就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但弟兄姊妹，神的恩典是什么呢？神在教会的恩典，神在天国子民身上的恩典，就是不单止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真正虚心的人，原来在基督耶稣里一群真正的基督圣徒，当他能够效法主的榜样的时候，他都会成为一个真正虚心的人。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如果我们看使徒保罗一生的生命经历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使徒保罗是一个真正虚心的人。他的生命见证给我们看到他是能够得着一个虚心的人所领受的恩典和福气。所以我们发觉使徒保罗活着的时候就是基督，在他生命当中有主耶稣基督这个宝贝在他瓦器里面，他有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如果当我们说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或者什么是一个虚心的人呢？我们必须在使徒保罗的生命的流露、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榜样当中学习。首先会分享一个课题，就是什么是一个虚心的人，就从使徒保罗的生命的见证当中去领受、去得着。如果你留意今天正道经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其实13-15节讲了这样的事情。去到经文的第十五节，使徒保罗这样讲的，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将经文呢变成完全人，改成一个真正虚心的人，就很有意思了。所以他经文就会这样演绎的，所以我们中间凡是虚心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当我们再看回腓立比书第三章13-14节的时候，使徒保罗的生命的见证就将一个虚心的人属灵生命里面的生命的质素和内涵就表明了出来了。弟兄姊妹，一个虚心的人 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呢？如果我哋睇兩節經文就好清晰啦。一個虛心嘅人咧，佢裏邊嘅生命嘅質素包含四方面。第一就係、是、不是以為已經得著了，就係、是、今朝早上正道主題嘅題目。第二就係、是、忘記背後。第三就係、是、努力面前。第四係向著標杆直跑。弟兄姊妹，如果當我哋話啊，我哋要學習主耶穌基督嘅樣式，我哋要效法使徒保罗嘅榜样嘅时候咧，其实喺我哋生命当中要具备呢四方面属灵生命嘅质素同埋内涵。我再讲一次，第一方面系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第二系忘记背后，第三系努力面前，第四系向着标杆直跑。如果呢四方面嘅属灵生命嘅质素我哋都能够拥有嘅话，弟兄姊妹，我哋就能够喺神在人面前坦然无惧的能够去宣告我真真实实是一个虚心的人。今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第一部分，就是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这种属灵生命的质素的内涵。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代表着其实司徒保罗是一个圣洁思想的人。弟兄姊妹，不是以为已经得着的时候，其实如果按照人的标准，人的理性去观察的时候，似乎不存在。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司徒保罗不是一般人。司徒保罗在他未蒙恩归主之前，他是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他是敌挡神的，亵渎神的人。但弟兄姊妹留意，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整个生命改变，他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丰丰富富得着神一切的恩典。所以当他得着主的时候，你发觉整个生命改变。在他以后的岁月，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他在神面前蒙受极大的恩典。因为他曾经去到大扫有三年的时间，在那三年能够用那些时间来昼夜的亲近主，他有被提到三重天的经历，在三重天里面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亲自的启示，就是讲述基督福音的奥秘。不单止是这样，神亦都赐给他有恩赐，有能力，有信心，有勇气，有盼望。在使徒行传也好，或者十三封保罗书信也好，使徒保罗讲论到他一生走遍各城各乡去侍奉主，去宣讲主的福音。其实他面对很多艰难挑战，但在每一个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主竟然在他旁边，他能够真真实实得着神的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使徒保罗在神面前也有一份忠心，所以当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一生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而来的职事。如果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觉使徒保罗在他的宣教的旅程当中，在他一生的侍奉当中，诚诚实实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用人的说话，甜美的说话，人的方法，人的智慧，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去侍奉主。但弟兄姊妹，不单止是这样，当他要押到罗马受审判，最后要为主殉道的时候，当船遇到狂风巨浪，本来要船毁人亡的时候，但是神差遣使者向使徒保罗启示，因着使徒保罗这个人，神将船上276人的生命赐给保罗。所以最后保罗去到罗马被监禁，最后为主殉道之前，他能够作出一个荣耀见证，就是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使徒保罗的一生经历，如果从人的标准、人的角度去看，他实在真是一个完全人，他已经丰丰富富得着。不过从使徒保罗这个见证里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使徒保罗的思维方式不是用世界的标准，不是用世界的观念。从世人来看，他是一个属灵人，他是一个真理的人，他是亲近神的人，他是在神面前领受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福气。但是当他的思维方式是按照神自己真理的启示，按照圣洁的标准的时候，使徒保罗就很清晰宣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当这句说话出现的时候，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其实代表着使徒保罗在他脑海当中的不 唔係人嘅思想觀念，乃係從神從十字架嘅大愛影響而嚟一種嘅聖潔嘅觀念。親愛弟兄姊妹，當我哋講到思想嘅時候咧，我哋發現思想好重要，因為聖經明明嘅宣告，一生嘅果效由心裏發出。人嘅思想咧支配咗人嘅一生。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當神創造人類嘅時候咧，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説話，就係神按照自己嘅形象做人。神嘅形象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聖潔、公義、仁愛、真理、尊貴、榮耀，呢個係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係乜嘢咧？神嘅形象係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人之所以為人，如果一個人係真真正正活著嘅人，照著神嘅形象做嘅人咧，佢係會有聖潔、公義、仁愛、真理、尊貴、榮耀、思想、意志、感情、能力。弟兄姊妹，如果失去咗呢啲神嘅形象嘅時候咧，人雖然表面上係活喺呢個世界，但係好遺憾，雖生人世上，未可為之人，只能夠成為一個活死人。呢個係好大、好大、好大嘅悲哀。但係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睇到神嘅屬性裏面咧，最重要嗰部分咧就係思想嘅部分，就好似我剛才所講嘅，一生嘅果效由心裏發出。原來人的思想的部分呢，會支配了、影響了關於真理、聖潔、公義、仁愛、尊貴、榮耀，亦都影響了他的意志、他的能力、他的感情。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弟兄姊妹啊，留意，因為人的思想呢，會支配了人的行動、人的感受、人的反應。弟兄姊妹，當神照祂的形象賜給人有思想的時候，本來思想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這個作用就是什麼？第一，我們能夠分辨，我們能夠觀察，我們能夠分析，我們能夠衡量什麼是聖潔，什麼是污穢，什麼是公義，什麼是罪惡，什麼是仁愛，什麼是濫愛，什麼是真理，乜嘢系歪理，乜嘢系尊贵，乜嘢系卑贱，乜嘢系荣耀，乜嘢系羞辱。只有当人嘅思想咧，如果真系能够照着神嘅形象，系圣洁嘅思想嘅时候，佢先能够分辨。但唔单止咁啊，从神而嚟嘅思想咧，俾人能够有反省、有检讨，俾人能够有修正，俾人能够有更新。俾人能夠有提升生命嘅質素同埋內涵，所以弟兄姊妹，人活喺個世界上咧，其實影響佢一生嘅歲月，無論今生也好，永恆也好，同呢個思想觀念係息息相關嘅。但係弟兄姊妹留意，使徒保羅有一種咩嘅思想觀念咧？有一種從十字架、從神而嚟嘅聖潔嘅思想，但係好遺憾，弟兄姊妹。在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時候，我們發覺自從亞當夏娃犯了罪之後，在這個世界上人的思想觀念都出了很多的問題。如果大家留意挪亞時代神用洪水滅世的時候，當中有一句的說話很重要，就是當時人的思想盡都是惡。弟兄姊妹，今天活在這個世界上，正常每個人都有思想，不過是什麼的思想呢？如果我們從聖經的啟示當中，我們發覺在現今的世代當中有三種的思想方式。第一，是一種無思無想的人；第二，是一種自我思想的人；第三，就是當人因信耶穌基督被十字架大愛感動激勵的時候，能夠有一種從神而來的聖潔的思想在他腦海當中。弟兄姊妹，在當中要讓我們有這個屬靈的眼光、屬靈的智慧去看這個世代。什麼無思無想？弟兄姊妹，今天這個世代其實由亞當夏娃開始，很多人表面上是一個活人，但他沒有思想。沒有思想是什麼意思呢？他不懂得去觀察，不懂得去分析，不懂得去分辨，不懂得去衡量什麼是是非對錯，什麼是正與邪，什麼是聖潔還是污穢，什麼是公義，什麼是罪惡，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歪理，什麼是仁愛，什麼是濫愛，不懂分辨的。這種是很悲哀的。 其實如果當我哋放眼世界嘅時候，由亞當夏娃開始嘅時候，世世代代都出現好多人咧，係一種叫做無思無想嘅人，即係話佢面對好多人事環境，但係佢唔懂得去辨別，唔懂得去分析，唔懂得去觀察，唔懂得去衡量。嗱，呢種係好悲哀嘅，因為一種無思無想嘅人咧，佢就會好容易成為一個被欺騙嘅人，甚至乎被利用嘅人。弟兄姊妹，你看圣经历史一路出现的，弟兄姊妹留意，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基督深恶痛绝，因为耶稣基督去宣告他就是神，耶稣基督亦都用真理去指责他们的罪恶、他们的不义，所以这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其实对耶稣基督是深恶痛绝的，他们要定义杀害主耶稣基督。但留意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当主耶稣基督被定罪的时候，我们发觉当时群情汹涌，很多人同声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些是一般的以色列人。弟兄姊妹，其实他们对主耶稣基督认识不多的，本来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行神迹奇事，行异能，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福音，在他身上人看到神的，在他身上人看到神的生命，在他身上人听到天国的真理。当时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成千上万，但当一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发出一些口号，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一些无思无想的人就会被误导，他们就会被欺骗、被利用，所以群情汹涌讲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其实当他讲的时候，他根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句说话。但弟兄姊妹，这种情况出现在主耶稣基督的年代，但是今天在现今的世代也都一样出现。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其实他是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以致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出来，其实是不仁不义、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举一些很真实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德国杀害了600万的以色列人，将他们摆入毒气室里面。当时很明显是希特拉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留意，杀害600万的以色列人不是希特拉，是纳粹德国的士兵。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做呢？因为当希特拉怎样去宣讲一些扭曲的信息，一些扭曲的道理的时候，他们全盘接收。当他们全盘接收了之后，就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部分。当他思想观念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败坏堕落的人，他就成为一个被利用的人。所以他们杀死了600万的以色列人。但弟兄姊妹，这种情况不单止出现在纳粹德国的屠杀以色列人，也都出现在日本侵华的时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年轻的一代有没有看回日本怎样去进军中国，杀害了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中国同胞。发动战争的是日本的天皇，但进入中国去残害、杀害一般的平民百姓的是日本的皇军，是日本的士兵。我曾经看过以前一些很多历史的片段，看到他怎样将一些孕妇的肚皮劏开，看到他怎样将那些婴孩抛在空中，然后用枪去刺死他们。不是天皇做的，是日本的士兵做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一些无思无想的人，他们被欺骗，他们被利用，以致他们成为一个真的罪恶的工具。弟兄姊妹，这种情况很可怕。其实来到这个世代当中，我们都看到很多无思无想的人。今天很多人上街举牌啊、抗议啊，几岁的小孩又去，十零岁的小孩又去，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叫什么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今天的青少年人已经因为无思无想的时候，他被欺骗、被利用，这个是很悲哀的。弟兄姊妹，你看到现今的世代为什么可怕的地方呢？因为撒旦已经成功在最近这50年里面，透过传播媒介，透过一些不同的渠道，可能是教育界，可能是一些互联网络，将人的思想的范畴控制。人只是接收一些的资讯，但不懂得去辨别，不懂得去分析，不懂得去衡量的。你知不知道你在今天这个世界最悲哀是什么？很多青少年人，他由朝头早起身开始，有一样东西一定不能够离开他的手，就是那部的手机。起身刷牙要对着部手机，吃早餐要对着部手机，出外搭 火車、電車要對住手機，去到邊度都要對住部手機，甚至我聽過有啲人沖緊涼都要對住部手機，瞓覺嘅時候要攬住部手機嚟瞓。弟兄姊妹，佢罪惡唔係本身嗰部手機啊，係因為魔鬼撒旦透過呢啲嘅手機，透過呢啲 iPad， 透過呢啲嘅電腦資訊，透過互聯網絡啊，將一啲不正確嘅思想觀念咧灌輸喺一啲無思無想嘅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留意，我哋今日活喺呢個世代，幾多青少年人佢哋嘅説話、佢哋嘅行事咧？是無思無想的人的，這個真是很大的悲哀。但是弟兄姊妹，這種情況不單止出現在世界，甚至乎去到教會當中，今天有些基督聖徒都是無思無想的人。為什麼？因為他沒有聖經的真理的根基，變成很多時候當他聽到一些言論，聽到一些講解，他就照單全收，他不懂得分析這些究竟是真理還是歪理。所以求主去憐憫我們這個世代，今天這個世代很多無思無想的人，嚟緊嘅日子其實仲更加嚴重惡化，因為撒旦知道自己時日不多嘅時候咧，佢會更加瘋狂咧，藉著呢個世界唔同嘅渠道咧，將一啲扭曲、敗壞、淫亂、邪惡嘅思想咧，灌輸喺人嘅腦海當中。因為世界越嚟越多人咧，成為無思無想嘅人，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有兒女嗬，我哋今日有孫兒仙女，如果佢喺成長嘅過程當中咧，他不被建立有一個正確的思想觀念、聖潔的思想觀念，他很容易成為無思無想的人。在他一生當中，他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婚姻觀、工作觀，包括他的敬拜觀、侍奉觀，都會扭曲的。這個是非常非常之悲哀，無思無想的人。弟兄姊妹，你今天聽完正道，你自己出去看看，你打開電視看看，打開報章看看，你透過互聯網來看看，幾多人真係無思無想，佢被人欺騙，被人利用，當然佢自己亦都帶俾自己好多嘅傷害。所以求主憐憫。第二種人係乜嘢咧？佢係自我思想嘅人。呢種人佢懂得分析嘅，佢懂得觀察嘅，佢懂得衡量嘅，佢甚至乎懂得檢討，懂得省察。不過好可惜，呢一類嘅人咧，他那個定義的標準的根基是什麼呢？不是按照真理，是按照他自己的思維方式。在他一生的成長過程當中，可能他領受了一些知識、一些理論、一些學說，然後加上自己的主觀來判斷是與非、對與錯。很多時候人有一句口頭禪，就是我認為，留意喎，我認為是與非、對與錯、正與邪、聖潔定污穢、公義定罪惡、仁愛定係放縱嘅愛，係我認為啊！弟兄姊妹，這個就非常非常之可怕，因為點解咧？當一個我字一出嘅時候咧，我認為嘅時候咧，好多問題就產生啦。因為點解咧？使徒保羅講得好清楚，我肉體中無良善。大衛在詩篇五十一篇的認罪悔改見證是什麼呢？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我就有了罪。這個罪是什麼呢？不是罪行，是罪性。人類的悲哀就是世世代代罪人生罪人的時候，人裡面那個的自我中心帶來很多思想觀念，一定是扭曲，一定是敗壞，一定是淫邪，一定是有問題的。所以為什麼當人說我認為怎樣，他有思有想的，不過當他思想、當他觀察、當他分析、當他衡量的時候，是按照我的標準、我的經歷、我的知識領域去判斷那樣東西，那他就會被撒旦利用了。逢親自我思想的人，他會成為撒旦的工具，他不單止偏行己路、任意而行，他亦都會帶給其他的人很多很多的殺傷力。所以弟兄姊妹，我剛才所描述的，你看看希特拉，你看看波爾布特，其實很多人呢，他正正因為自我思想的時候呢，不單止影響了自己，他亦都影響了旁邊的人。所以如果當一個人無思無想或者自我思想的時候呢，再配合他的意志、感情、能力，就會帶來旁邊的人、他自己和這個世界很多的殺傷力。 甚至乎呢啲人成為禍國殃民嘅人。所以頂之輩，呢個世界兩種人存在，一種係無私無想，一種係自我思想嘅人。好遺憾，我都要提醒弟兄姊妹，呢啲嘅人咧，今日唔係單止喺世界裏，亦都喺基督嘅教會裏面。真係呢個係好大嘅悲哀，所以我哋要小心。如果我哋都係無思無想，我哋都係自我思想嘅時候咧，就會帶嚟好多殺傷力。不過感恩喎，頂姊妹，當我哋蒙恩歸主嘅時候，當我哋真正重生得救嘅時候，當我哋感受到基督耶穌十字架犧牲救贖嘅大愛嘅時候咧，第三種思想就出嚟啦。呢種思想咧，我稱佢做聖潔嘅思維方式，叫做聖潔嘅思想。你留意咧，如果我哋在羅馬書十二章第二節咧，使徒保羅講乜嘢咧？就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察驗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弟兄姊妹，當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永恆的救恩，他就是賜俾人咧，藉著十字架大愛感動激勵的時候，產生一種聖潔的思想。這個聖潔的思想是乜嘢？有屬靈的眼光同埋睇智慧。这个世界的潮流文化、风俗习惯、人的思想观念是败坏、是扭曲、是邪恶的，无论它包装得多好，但是它都一定出现问题的。很多时候我们讲一些东西，好像部分是好，但是另外一部分呢是糖衣毒药来的。所以为什么如果一个有从主而来圣洁的思想的人呢，他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思想观念都是扭曲，都是败坏。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世界思想观念都是从魔鬼撒旦而来的，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无论你什么宗教的思想讲到几天花乱坠，讲到几好像公义什么都好，其实它都是人的思想的产物的。当你有部分以为正确，但它慢慢慢慢进深一步的时候，它就是敌挡神、远离神、攻击神、亵渎神的思想，这个是很大的悲哀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圣徒、神的儿女，当他成为一虚心的人，他有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思，就是他知道原来自己里面没有良善，人的自我思想是扭曲的，是有问题的，是败坏的，是邪恶的。所以他要将他自己里面在他一生的成长里面所确立的思想观念要重新洁净，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圣洁的宝血，将这个不洁的思想、污秽的思想、邪恶的思想清除净尽，这个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最后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有圣洁思想的人，就在他一生活着的时候，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察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不单止不效法这个世界，不单止我内里的思维观念要更新而变化，凡我在我一生活着的时候，我所做的每一个事情，我怎样说话，我怎样表达我的态度，我怎样去读书，我怎样去工作，我怎样去建立我家庭婚姻，我怎样去教养儿女，我怎样去敬拜，我怎样去侍奉的时候呢，是只有完完全全呢察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使徒保罗的见证，当他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说话，主啊，我当作什么？这种就是圣洁的思想。主啊，我当作什么？当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凡我所行的都要按照天上神的启示，按照神的旨意，亦都是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这种就是圣洁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虚心的人，他不是一个无思无想的人，他不是一个自我思想的人，他乃是一个不效法世界、心意更新、察验神旨意的人。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因为我有一个从神而来圣洁的思维方式、圣洁的思想观念，知道我不效法这个世界，不跟从这个世界，不放纵我自己里面的观念，乃是要按照神自己的旨意、按照神的启示、按照神的真理，在地上生活、行事、为人、敬拜、侍奉。弟兄姊妹，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但弟兄姊妹，来到这里有一个课题很重要，我怎样能够得着这种圣洁的思想？如果世界上有三种思维方式，无思无想、自我思想、圣洁的思想， 我點樣能夠得到呢種思想觀念呢？頂姊妹嘅答案就喺使徒保羅嘅羅馬書十二章第一節所講嘅。弟兄們，我以神嘅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使徒保羅喺度講乜嘢呢？如果我哋真係要成為一個虛心嘅人，擁有呢種嘅聖潔嘅思維方式、聖潔嘅思想喺我生命當中嘅時候，有一件事情我哋必須要做嘅，就係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弟兄姊妹，好多時候，當我哋講到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演化成為好多高談闊論啊，好多高不可攀嘅神學理論，或者一啲嘅真理嘅知識。但弟兄姊妹，其實好簡單㗎。乜嘢叫做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係聖潔嘅，係神所喜悅嘅，係理所當然。係乜嘢意思？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真正嘅同義詞就係不為己活，乃為主。弟兄姊妹，你同我蒙恩歸住，神冇將我哋接走，我哋仍然會喺呢個世界上。我哋有學業，我哋有工作，我哋有人生。我哋有家庭，我哋有婚姻，我哋有儿女，我哋有教会，我哋有侍奉，我哋人生每一个范畴。以前为乜啦？梗系为自己啦，梗系为人啦，梗系为世界。呢个系理所当然嘅，呢个人性嚟嘅。但系当我哋话蒙恩归主嘅时候，我要有一种圣洁嘅思维方式，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嘅时候咧，我哋必须首先要有一个为主而活嘅心智，就系使徒保罗所讲嘅。不再為自己而活，乃係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耶穌基督而活。一個為主而活嘅心智何等重要！如果我哋缺乏咗一個為主而活嘅心智嘅時候咧，嗰種嘅聖潔思想唔會產生啊。只有當人有一份嘅心懷意念，我活喺個世界上，我唔知有幾長幾短，但我知道我活着嘅真正嘅價值同埋意義咧，不再為己活，不再為世界而活，不再為人而活，乃係為主耶穌基督而活。我的工作為主，我的讀書為主，我的家庭為主，我的婚姻為主，我的兒女為主，我的人生為主，我的敬拜為主，我的侍奉為主。當有這樣的心懷意念的時候，他才會產生一種的聖潔思想，追求說主啊，我當作什麼。如果他沒有這種為主而活的心懷意念，弟兄姊妹，人活在世界上一定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的，按照我自己的心懷意念，按照这个世界而来的标准，一定是这样的。但当我们只有这种为主而活的心懷意念，我们才能够产生那种圣洁的思维方式。但弟兄姊妹，怎样能够为主而活呢？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十字架的爱。所以使徒保罗讲的见证很重要，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感动激励的时候，因我们想，那时我们才真正懂得思想。如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缺乏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感动激励推动，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无思无想自我思想的人。只有当十字架大爱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动工，这份的大爱就感动激励我们想，一人既是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说今天去思想到虚心的人有福了，第一种的生命的内涵质素呢，就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就是他的思想不是无思无想，不是我自我思想，乃是圣洁的思想，察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如果要有这种思想观念，我们必须被十字架大爱感动激励推动，有一个为主而活的心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最后今天的正道的结论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五节的经文，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每一个真正蒙恩重生得个基督圣徒，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实在是很蒙福的一群，但愿我们能够在今天的正道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被光照、被感动、被激励，在以后的岁月 我哋能够更加深体会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嘅大爱，以致我哋产生一种嘅心怀意念，系甘心乐意义无反顾。我唔知我嚟紧仲活喺呢个世界上有几多年月日，我唔知我会有咩嘅神俾我有咩嘅光位，有咩嘅托付，唔重要。但我能够有一个心怀意念，我读书为主，工作为主，家庭为主，婚姻为主，儿女为主，敬拜为主，侍奉为主，我的一生为主而活。弟兄姊妹，我常常记起在中国有一个的培灵聚会，这个培灵聚会来参与的人都是一班的年轻人。这班年轻人原本生活在那些中国很落后的农村里面，他们未信主之前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去到城市里面一个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里面寻找他们的梦想，重建他们的人生。他们带着这个梦想去到城市那里寻找，但是当他去到城市的时候，一件不可思议的发生。这群年轻人有几十人，在神的恩典当中，这群年轻人一个一个一个信主。弟兄姊妹，我经常讲论一件事情，真正信主是生命的神迹来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智慧、聪明、能力、信心、勇气、决心来信主，没有一个都没有。所有这些信都是虚假的，唯有神的灵的工作，唯有神的爱的呼唤，唯有神的爱的感动，人才会真正归主。这班年轻人真正归主，但当他真正归主的时候，感受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他们身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但竟然同有一个心知意念，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很落后的农村里面。为什么？因为很多在农村里面的人仍然是一群等待灭亡的人，他们是无思无想的人，他们是自我思想的人，他们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更加将来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一个永恒的灭亡、永恒的地狱火湖。他们有一种心怀意念，我们要回到这个农村，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他们的缘故，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啊，真是不可思议的神迹，几十个年轻人离开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离开可以享受人生的城市，回到落后的农村。为什么？因为他们同有一个心怀意念，被基督的爱激励，在他们以后一生活着的时候，为主耶稣基督而活。所以他在培灵营的最后一天，当这个培灵营结束的时候，他们一同起立唱出一首诗歌，为耶稣而活，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正道的回应诗歌。你知不盼望我们同有一个心怀意念，我们其实是一个很蒙恩的人，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我们一班天父上帝的儿女。但如果我们能够被十字架大爱感动，一个为主而活心志的时候，我们将来我们脑海当中所充满的思想就是圣洁的思想。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出今天的正道的回应诗歌。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奇异恩典，何等奇异的爱。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死而复活，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救恩。但是更加重要，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因为十字架上彰显耶稣基督牺牲救赎的大爱。主是爱我，为我舍己，主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但愿我们的一生是在义上活的人生，不是为世界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人而活，那是为那位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活。唯有当我们被十字架大爱感动激励，我们才能够产生一种心怀意念。父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有几长几短，因为生命在你手里。但是当主容许我们仍然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为主而活，因为不会徒然，将来能够带进到天国当中，面对基督台前的交像，进入天上羔羊的婚宴里面， 能够换取公义的冠冕、仁义的冠冕，父啊，帮助我们，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